最近，以色列先后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约旦王国签订了合约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。除了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外，以色列的农业、工业和科学技术在短短几十年内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杰出成就，被称为最小的超级大国。尽管局外人对这一切感到不可思议，但是以色列人很清楚，这一切是神的作为，因为神应许他们回到此地并安然居住。经常有人问，神当初为什么要拣选如此弱小的以色列民族做他的选民呢？如果神拣选像中华民族这样的大族传福音，岂不是更有利吗？神拣选谁做他的选民，完全是神的主权，而不是以色列民族比别的民族更优秀。神拣选以色列人的原因我们并不明白，只可揣摩一二。首先，犹太地区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连接部位，十分有利于福音迅速传播。第二，以色列是个弱小民族，亡国2000多年不被外族同化，复国后能以弱至强挺立在世界强国之林，使人明显可以看出，这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功劳，乃是神的作为。人在软弱时方能彰显神的荣耀，这是圣经中反复教导的真谛。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不仅完全验证了圣经的预言，还清楚地告诉人们，拣选以色列的神才是人类和宇宙万物的真正主宰者。现代一些自称为先知的人也会说一些可以被应验的预言，但是这些预言都只是对个别人的短时间的预言，和圣经中关于整个国家、民族几百年、上千年的预言无法相提并论。这些现代先知的预言主要靠机遇、常识和含糊其辞取胜。迪克森夫人因为预言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而名噪一时，其实啊，他说的几十个预言中只有几个应验了，他的准确性不到10%。在他应验的预言里边，有的模棱两可，有的纯是常识，例如美苏保持强权地位等等。即使他关于肯尼迪遇刺的预言也是这样的。 Perry 的杂志在1956年5月13日刊登他的预言，说迪克森夫人认为1960年的大选将会被劳工支配，一位民主党人将获胜，他将于任内遇刺或死亡，虽然不一定在第一期任内发生。后来肯尼迪当选总统并且遇刺，这是严重的部分，但是其中也有错误的地方。第一是那年的大选并没有被劳工支配，第二是这和他在1960年元月关于尼克松将赢得大选的预言相矛盾。贾斯罗和布鲁克在《当代护教手册》中指出，本世纪的10位美国总统中有3位在任期中去世， 另有两位在任期近尾声时重病。综合来考虑这些因素，现代先知说预言的本质就可见一斑了。圣经的预言种类之多，时间跨度之大，应验的准确远非人的能力和智慧所及。除了上面谈到的例子以外，旧约中有关耶稣的300多个预言都一无差错的完全应验在耶稣一人身上，这是无法用几率来解释的。圣经的预言对 99.9%， 错 0.1% 都不行，否则不是神漠视的，因为神不会出错。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总数最多的一本书，是最早被译成其他国家文字译本最多的一本书，也是第一部被带到太空和月球的书。更奇特的是，3000多年来圣经从不改版，只字不改，这是任何其他书无法相比的。不用说3000年，现在很多书2-3年就要再版，以便删去过时的部分，补充新数据，提出新论点。因为凡是人著的书所阐述的真理是相对的，需要不断的被修正。圣经是神漠视的，所揭示的真理是绝对的，永远不变的。3000年来沧海桑田，改朝换代，人类社会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，但是圣经的内容丝毫不变。近200-300年来，人类的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，新事物层出不穷，圣经一版再版仍是只字不改。时间的推移，科学的发展，圣经更为光彩夺目。有人以为2-3000年前人们较为愚昧无知，所以还比较能接受圣经中关于童女生子、死人复活一类的说法。今天科学昌盛了，这些说法就再难以蒙蔽人了。但是圣经不改初衷，现在仍然说童女生子、死人复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事实。说来难以置信，科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，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多的科学家、文学家、法学家、医学家、诺贝尔奖获得者心悦诚服地相信童女生子和死人复活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圣经是神的话，永不更改。多少世纪来，圣经饱受诽谤、责备、质疑和反对，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嘲笑者和公正的裁判者。罗马大帝戴克里先执政期间曾经大肆摧残基督教，他在公元303年下旨焚烧所有的教堂和圣经，并且 监禁基督徒。为了庆贺他的成功，他铸了一枚钱币，上面刻着基督教已被消灭，诸神的崇拜再次恢复。没想到戴克里先的继位者康斯坦丁却反其道而行之。麦葛福在《我思故我信》中写道，大约在公元311年，康斯坦丁正预备和入侵的法兰斯的蛮族决一死战。当时他看见了一个异象，正午的烈日上浮现出一具十字架，它上面镌刻着凭此征服的字样。在第二年春天，君士坦丁公开表明皈依基督教。在公元312年十月，君士坦丁凯旋回到罗马预备登基的时候，他在广场上为自己树立了一尊雕像，他手中握着一具十字架。康斯坦丁令希腊史学家优西比乌用国库的钱制备了50本圣经，基督教一跃成为罗马的国教。著名的法国人文主义者、无神论者伏尔泰曾经夸口说，自现在起100年后，这世界将再也听不到圣经的话了。然而在他口吐狂言后不久，英国博物馆就以50万美金的重金从俄国政府手中收购了一份希腊文的新约手抄本，而伏尔泰的头版作品只卖8分钱一本。伏尔泰死于1778年，他死后50年，瑞士日内瓦圣经公会开始在伏尔泰生前的住处用他的机器印刷圣经，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啊。栏目指出，圣经的丧钟响过千万次，送葬的行列聚集了，墓碑上的文字也雕刻好了，葬礼词儿也宣读过了，可是尸体从未长眠于此。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圣经这样被宰割、被刀杀、被考察、被查禁、被诽谤，有什么哲学、宗教、心理学、古典或现代的诗词书籍曾经经历这么多的集体攻击，如此刻毒的批判过，如此彻底的被摧毁过。人对其中的每一章、每一节、每一行、每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。然而如今圣经仍为数以100万计的人所敬、所爱、所读、所研究、所传扬而乐此不倦。多少人和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淘汰、被遗忘，而圣经却岿然不动。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只有神的话才能永远站立。圣经的力量更表现在圣经的话语的巨大能力上。有人称圣经是活神的活道，十分贴切。 主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圣经看起来和别的书没有什么不一样，但是当人领受之后，就会产生属灵的生命。使徒雅各把圣经比作有生命的种子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为什么圣经的话会有生命呢？因为圣经的话是神说的话，神的话本身就带有能力和权力。神就是用他的话造天、造地、造万物，用他的话治病、赶鬼、叫人复活。他的话一出，事情就成了。圣经的作者们深知神的话语的威力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脱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耶稣复活升天后，门徒们被圣灵充满，放胆传扬福音。彼得在耶路撒冷讲道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一天中带领3000人归主。美国著名布道家穆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有些知识分子蔑视他，去听他的讲道本来是为了去挑毛病寻开心的。一个医生也是如此，但是当他听了穆迪讲道以后，发现无懈可击。他坦白地说，穆迪把圣经中的话一句一句地射向我，直到他们扎进我的心房，像手枪射出的子弹一样。穆迪的能力是由于他舌头上经常流露出圣经的话。神借着圣经向人说话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信徒。奥古斯丁年轻时候聪明过人，才华横溢，但是生活放荡不羁。他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，却没法领他归主，只好终日为他流泪祷告。奥古斯丁虽然渴望和过去一刀两断，但是意志薄弱，力不从心。在公元386年8月，他坐在米兰住宅的无花果树下，问神他还要过多久这样空虚的生活，如何才能痛下决心开始新的生活。这时他突然听见有童声喝道，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。他认为这是神的启示，立刻翻开圣经。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罗马书第13章13-14节的经文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争竞嫉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瞬时阴云顿消，他决志信主。此后45年， 奥古斯丁毫无反悔，奋力为主做工，成为使徒时代以后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神学家。我国著名布道家宋尚杰也有类似的经历。宋尚杰是福建莆田人，他的父亲是传道人，他从小就开始帮助他父亲工作，有小牧师之称。后来他有机会赴美留学，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以后留校任教。之后他得到一个到德国深造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国内一所著名医科学院也来电催他回国任该学院有机化学教授。面临重大的选择，他举棋不定。刘以霖在《宋尚杰传》这本书里写着，这一来他就感到踌躇彷徨了。去法国可以满足他的名誉心和求知欲，到德国多得知识，多得几个博士头衔，回了中国岂非首屈一指？但爱国心又促使他回国，要他在祖国需要人才之际回国服务。在为民为利盘算不定的时候，忽然有一阵清晰悠扬的声浪映入他心里。你就转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闻声之下，他瞻顾四顾，房中却惊无一人，他才知道是上帝警告的声音。次日清晨，一个牧师去探望他，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你并不像一位科学家，倒像一位传道人。这两件事使他想起赴美前的决定。赴美深造后回国做传道人，于是他毅然抛开留德和回国的计划，入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，成为一个全职侍奉的传道人。一句经文改变了宋尚杰一生的道路。他回国后奋不顾身的工作，在中国和南洋教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，成千成万的人因为他而皈依了基督。他英年早逝，年仅43岁。他15年的工作成绩斐然，被誉为中国的卫斯理。神借着圣经哺育出一批批的信徒，然后借着信徒再把圣经的话传扬出去，使更多的人回归。英国著名布道家斯普珍很受神重用，赋予传奇色彩。在他牧会的城里，有一位准备自杀的妇女到会幕来听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讲道，而当天斯普珍的讲题恰好是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这个信息抓住了这个妇女，改变了她的内心，立刻决志接受基督为救主。另一件有趣的事是，一位经常参加聚会的人的妻子始终不肯和丈夫一道前来。有一次她受好奇心的驱使，在她丈夫去教会之后，她乔装打扮一番也去了教堂，挤在人群当中以免被人认出来。不想斯普珍那天宣读的经文正是耶罗波安的妻，进来吧，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？ 妇女被贬物，终于放下架子，和丈夫一起参加聚会了。后来那位先生把这件事告诉了司布真，唯一的抱怨是司布真不该把他比作耶罗波安。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，深感圣经话语的能力。加州牧师海福德在一次主日以生活中的怀孕与生养为题来证道，但是实际内容完全和这个生命无关，而是讲如何在患难中克服贫乏。他以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唱歌为内容，讨论神要我们敬拜赞美他，即使在我们的生活看来完全绝望的时候也要这样。他在正道中突然被圣灵感动，中断了讲道。他对会众说，我必须打断一会儿，圣灵感动了我。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对夫妇非常渴望能够有一个孩子，但是医生说他们不能生育。神对你们说，使家中充满歌声，歌中赐予生命的力量，会创造出新的气氛，使你们的希望能够实现。他说完后又继续讲道，几乎忘掉了这件事。直到一年后，一对夫妇抱着孩子来见他。原来这对夫妇婚后11年没有孩子，医生说他们不能生育。他们一直在祷告，求主赐他们一个孩子。那天正道的时候，这对夫妇正在会众当中。会后他们就按着海福德牧师传递的信息去做，夫妻两个手携着手走进家里的每间房间，用歌声敬拜赞美主。果然神医治了他们，一年后妻子生下了一个女儿。泰迪·吉姆斯是一位平信徒和杰出的商人，他曾经多年担任全美基督徒商人协会主席。在不久以前，他著文叙述他年轻时候的一段经历，如何戏剧性的改变了他的生命。当时他正从事推销人寿保险的业务，因为业务的需要，他去拜访了一位客户。客户开门以后，他觉得不必谈了，因为对方是一位满脸白胡子，好像脱了水的圣诞老人一样的一个老先生。他的年龄早已不适合买任何保险了。但是当时迪摩斯受到神的灵的感动，要和这个完全陌生的人谈耶稣基督。虽然他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儿，进屋后坐下，他就提议给老人念圣经，可是他连圣经也没有带。征得了老人的同意后，他在房子里头找到了一本满布灰尘的圣经，因为呀，老人的眼睛已经瞎了好几年了，不能读了。他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，只好按照朋友曾经告诉他的念约翰福音3章。他慢慢的念，但是啊，越念越心慌，因为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，他就一再的放慢速度，一直念到第18章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念完这一节后，他默默地祈求主 给他聪明智慧，使他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然后他就抬起头来，惊异地看到老先生的胡子已经被泪水浸透了。先生，你愿不愿意现在就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？就在这儿，尼莫斯轻轻地问。老人慎重地点点头，可以，我愿意现在就接受，但是不在这儿。那你要在哪儿？我要在我母亲面前。迪莫斯听后不知所措，因为老人说他自己已经81岁了，还能有母亲吗？这时候老人把手指向厨房，